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2月26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今天稍早抵达了越南河内，而特朗普总统也已经启程，第二次美朝峰会即将登场。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记者黄耀毅将有来自河内的最新报道。另外，特朗普总统推迟了对中国加征关税的期限，在美国引发不同反应。美国方面为何延长期限？而特朗普政府是否还能够重新来设定对中国的贸易关系？美中贸易战是走进了尾声，还是来日方长？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单元，两位嘉宾将为您深入的分析，也欢迎您加入稍后讨论。首先，我们来看几则与中国相关的重要新闻。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推迟调高对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后，在美国的产业团体和国会议员星期一做出了包括安慰和担心的不同反应。部分人士担心，在经历将近8个月的相互报复之后，特朗普总统可能接受一个只增加对中国商品出口，而对中国贸易行为和工业政策改变不多的协议。来自深受中国关税报复打击的爱奥华州的格拉斯利表示，美国需要中国做出合理的结构性改变并且执行，否则他们将继续的欺骗和盗取知识产权和贸易机密。美国国会民主党人则更直接，他们要求特朗普总统准备好随时放弃达成任何糟糕的交易，认为只增加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不能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多年来一直要求对中国贸易政策采取更强硬立场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三将要在众议院权力巨大的筹款委员会作证，向议员介绍美中贸易谈判的进展情况。与此同时，包括零售业在内的一些工业团体则是欢迎推迟对数以千计的消费者商品增加关税的决定。前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前主席麦克·罗杰斯星期一对英国等盟国允许华为参与 5G 通讯系统建设的缓和态度表示了担忧。罗杰斯说，英国情报机构断定华为在接受安全检测过程中有过欺骗行为，提供给检测机关的和在系统中实际使用的是两套代码。至于英国安全部门为何对华为设备风险降低了疑虑，罗杰斯对美国之音说，我想政治因素大于实质因素。罗杰斯还表示，他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在美国通信系统全面禁用华为设备。不过，特朗普总统上个星期四在推特上发文指出，希望美国通过竞争在 5G 的竞争里胜出，而不是把目前更先进的技术挡在门外。特朗普总统的这一表态被外界视为他在禁止中国电信设备的态度上出现了软化。美国即将离任的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星期一发表公开演说时，批评了北京所说的全面依法治国，实际上是把法律当成统治的工具，是依靠法律来统治，而不是西方所说的法治。罗森斯坦是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言时讲这番话的。罗森斯坦在演讲中提到，前中国籍的世界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在去年9月被中纪委人员强行带走的案例。他说，在中国，公民在审判前被司法系统以外的部门拘押，已经成为家常便饭，而且被法律允许。同一天，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再次强调，要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集中统一领导。罗森斯坦表示，中国的依法治国不仅对内，而且对外。他说，中国看来在通过关押外国公民作为报复或给有关国家施加政治压力的手段。去年12月1日，加拿大警方应美国司法部门要求，在温哥华机场逮捕了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随后北京方面逮捕了2名加拿大公民。 令人瞩目的第二次特金会2月27号和28号将要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举行的峰会上，双方能不能够在朝鲜半岛去核化问题上达成协议，这是人们关注的主要议题。此外，中国、韩国和日本对特金会可能达成的协议也有各自的切身利益。朝鲜金氏王朝第三代领导人金正恩与其父亲和祖父不同，除了发展核武库，确保朝鲜的经济、军事和他个人的安全之外，金正恩还在竭力地让他的国家摆脱贫困。朝鲜方面还希望能签署结束朝鲜战争的和平宣言。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在无核化方面取得进展，即使他在启程前试图要降低对峰会的期望值，他表示没有一个急迫的时间表。在美国和朝鲜就无核化举行磋商的大框架下，首尔首先考虑的是同朝鲜双边关系的稳定。韩国总统文在寅去年曾经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三次会谈，他认为韩朝和解是解决核僵局的关键。而对中国来说，北京主要担心的是朝鲜经济崩溃，政权内部发生武装冲突，大量朝鲜难民涌入中国。而日本首当其冲关注的则是数十年前日本公民被朝鲜特工绑架的议题。同时，日本方面也担心特朗普可能寻求与金正恩达成部分针对朝鲜的导弹项目，也就是能够对美国构成威胁的远程导弹，但是保留朝鲜的短程导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即将举行第二次峰会前，支持和反对金正恩政权的民众星期二在韩国举行了集会示威，至少有两个团体在美国驻首尔大使馆附近举行了反朝鲜的抗议示威活动，其中一些人是逃离了朝鲜的脱北者，许多人举着强化美韩同盟的标语牌，一些抗议者还用刀刺破了印有金正恩头像的布条。同样在星期二，韩国的另一个团体也举行集会，他们支持特朗普与金正恩举行峰会，他们高呼口号，要求正式终止朝鲜战争，停止对朝鲜实施制裁。美国政府一直坚称不会放松对朝鲜的制裁，直到平壤当局完全放弃核武器。那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特朗普总统今天先后要抵达越南河内，准备在明后两天举行这场备受瞩目的峰会。为了迎接这场峰会，河内街头也可以说是警戒森严。我们下面请在河内进行采访这次峰会的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耀毅你好。
玉文你好。
是，我们知道啊，很多美国的主流媒体把这一次的特金二次会谈形容为这个 high stakes, low expectation, 也就是关系重大，但是预期超低。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这次两位领导人他们主要在当地的行程是如何，为何会给人这样的一种感觉呢？
是的，首先先我来讲一下两位领导人在何时以及怎么样抵达河内的。特朗普总统呢是预计要在26号的晚上9点15分，空军一号将会降落在河内的这个内排国际机场。那么这个活动呢将会开放给全部的媒体前去采访，因此呢现在有看到很多的媒体已经正在前往机场的路上，准备迎接特朗普总统。那么目前呢还不知道特朗普总统会不会对媒体说话，但是也确定的是说呢，在明天他将会先跟越南方面的官员见面，并且呢他也宣称将会跟越南政府签订一个贸易的协定。那么此外呢，金正恩则是早一步已经先抵达了河内。那么他是从平壤搭乘火车，透过这个丹东的火车站，然后进入中国的境内，然后从中国呢一路这个火车开到了中越的边界之后，他下了火车改搭武装的轿车，那么在差不多中午的时候呢抵达了河内。那么金正恩抵达的时候呢也这个 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那就是当然有很多的这个越南的民众夹道欢迎他，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么此外我们也知道金正恩呢也将会在这个星期三啊来会见越南的官员，那么正式的这个美朝的峰会呢目前传出来有可能是在所谓的Metropole 这个酒店来举办。那么呢到底双方会谈的什么，目前在上个星期白宫有一个背景简报会在讲对于这一次峰会的预期，那么这个白宫的资深官员则是告诉白宫记者说呢他们希望能够与这个朝鲜在核卫无核化的这个定义上面能够取得谅解以及共识，因为呢在第一次的这个美朝峰会上虽然双方签署了这个备忘录这个文书，但是并没有很清楚的什么叫做无核化，那么希望能够对定义做出一个清楚的一个定义。那么此外呢也有记者问白宫官员说呢是否会讨论到终结朝鲜战争、签订和平协议，甚至呢美军撤出朝鲜半岛这样的问题。那么对此呢这个特朗普政府的资深官员则是表示目前在这一次峰会双方并没有讨论到这一方面。宇文
是黄耀毅，我知道在稍早你也发了一个推文在河内的现场状况，除了在街道上我们看到荷枪实弹的军警之外，甚至还有装甲车的部署，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现在在河内当地到底准备这场峰会的情况如何？
是的，那我们看到从这个机场呢一路的沿途包括这个高速公路或者是一般的街道上呢到处都可以看得到这次峰会的这个口号以及标语。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得出来越南提的口号呢是说这个河内是一个和平的城市，那并且也说呢越南是一个能够保持长久和平的一个支持者。那么呢在街上也确实可以看到有三面的国旗并列在一起，分别是越南、美国以及朝鲜的国旗，象征着和平。那么在三面国旗下面呢则是这个两只手互相握住的这个一个图像，那象征是一个友谊的一个状态。那么但是除了这样子呢，在这个峰会要举办的这个所谓的市区比较集中的地方呢，我们看到就很多真枪实弹的军警人员，那包括甚至还有装甲车在路上。那么现在呢我们在晚间的时候有看到开始军警开始在封路了，那么来管制交通。那么今天早上呢我特别跑到了也就是说特朗普总统将会下榻的这个 JW 万豪酒店去。那么在万豪酒店附近呢也是戒备森严，甚至呢你要进入到酒店里头都还要经过金属探测器还有安检人员的检查。那么在整栋酒店的内部呢都不可以照相也不可以录像，所以我看到呢有一些一般的游客他们只是家庭出游想要在酒店当中拍照也都受到安全人员的制止。那么此外呢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原本白宫的记者团还有这个白宫记者中心所在的玛丽亚酒店，那突然之间在今天早上呢许多的这个白宫记者被要求说他们白宫记者中心要被撤离。那为什么？就是因为金正恩要入住那个酒店，那于是呢这个白宫记者中心是撤到我们现在所在我背后所看到的国际媒体中心当中。那么甚至有许多已经架好的摄影记者架好的这个摄影台跟这个记者会的舞台呢也都被拆除了。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还有少部分的白宫记者一些大的电视台包括像福克斯新闻网他们都还是留在玛丽亚酒店跟金正恩同一个酒店，但是呢他们的作业也受到了影响了。我们看到福克斯新闻网的记者是说呢他里头的这个 WiFi 无线网络都断了，为什么呢？因为金正恩要入住，那他们要求这个工作人员来帮他们协助恢复网络，但是工作人员说呢因为金正恩要住的关系现在把网络给这个截断了。所以说我们看出来呢为了迎接这次的峰会这个越南河内是做了很多的准备，但是也出现了像是金正恩临时要入住酒店导致白宫记者中心临时撤离这样子一个非常赶的状况。宇文
是黄耀毅，我们最后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这个话题实际上很多人也在探讨。我们知道上一次的特金会在新加坡召开，你当时也到现场去进行采访，这一次为何会选择在河内来作为峰会的地点？那么在当地还有在过去这几天来有什么样的一些讨论呢？
是的，首先我们看到了金正恩他这次来到河内的做法是什么？他是从平壤搭乘火车通过中国来到河内，这个呢也是他的祖父这个金日成当年来访问河内的时候所采取的一模一样的路程以及这个做法。他也是搭乘火车来到河内，那么在当地呢也有许多金日成的一些纪念的地方，所以呢这也是象征这个越南以及朝鲜的一个友谊。那这也是这个金正恩为什么愿意来到河内举行峰会的原因之一。那此外，在美国方面呢，是希望这个在越南的所谓的经济的改革开放，能够给金正恩还有朝鲜一些启示，告诉他说呢，如果你愿意配合无核化的话，那么美国方面会愿意协助你在经济上进行发展。那甚至白宫也在前几天21号发出声明说，特朗普总统对于美朝关系的愿景，就是在金正恩主席的统治之下，能够拥有繁荣的经济发展。宇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黄耀毅在越南河内为我们所做的现场报道。那么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在未来两天我们也将持续为您报道峰会的最新动态，并且在2月28号星期四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到9点为您推出美朝二次峰会特别报道，为您来总结这两天峰会的成果、影响和相关的反应，也欢迎您按时的收听收看。稍后回来，在我们的现场讨论单元要带您聚焦的是美中贸易谈判的相关发展。特朗普总统说，上个周末对美中两国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周末，美方推迟了3月1号的加税期限，那么中方提出了什么样的东西来作为回报呢？美中要达成协议是否真的只剩最后的一小段路？稍后两位嘉宾，中国经济学者胡星斗以及国际贸易投资顾问张寻，将和您谈谈他们的观察与见解，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称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的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在推特上宣布，由于美中两国贸易谈判富有成效，他将推迟原定3月1号对华加征关税的期限，并且在海湖庄园举行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峰会以达成协议。消息传出，美中两国股市在星期一都出现了上涨的庆祝行情。贸易谈判究竟取得了什么样的进展，让美方愿意推迟期限？这是美中双赢还是相互妥协的结果？以关税倒逼中国结构性改革的做法，是否会因推迟而失败呢？旷日持久的美中贸易战将要正式的结束，还是说来日方长？一连串的问题，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分析和解读。第一位是国际商业投资顾问、时评人张寻。张先生您好，欢迎您。
您好，宇文您好，大家好。
第二位嘉宾呢是中国经济学者胡星斗。胡教授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欢迎两位嘉宾，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加入，同时也提出您的问题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北京的胡星斗教授啊，那么胡教授，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宣布推迟了这个3月1号的最后期限之后呢，刚刚我们在新闻报道里也说了，在美国的产业界还有国会引发了非常多的不同反应，有的人是说不意外，有的人叫好，但也有人对此表示失望。我想先请胡教授谈谈您怎么看这个推迟的决定呢？
川普 这个人的个性啊，这个不要把他，的确不要把他看得太简单，不要被他的表面所迷惑。川普他继承了马基亚维里主义那种为达目的可以采取一切手段的这样的一些做法，或者说呢，他也许他是具有高超的谈判的艺术吧，他是虚虚实实，这个可以说是出奇制胜的。他这个表面上他总会把很多话呀说得非常漂亮，他也经常不断地夸奖习主席，但是他这个在遇到具体的决策的时候，他可能是下手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所以我们也不能够由此简单的就认为，这个大功告成了，这个谈的都差不多了，这个，而且呢，这一次中国也这个的确，除了前面承诺了购买500吨大豆，现在又承诺了1000吨大豆，而且中国肯定就结构性改革做出了很多的承诺，所以现在这个川普，即使是推迟，也不一定就是表达非常好的消息，啊，这个可能还是要看下一步，啊。中国到底在哪些方面进行了结构性的改革？或者是呢，中美双方啊，他都各自做出了妥协，
是
不能够光看这个川普的推特哈，这个讲得非常好。
胡教授，我想继续就您刚刚所说的请教您啊。我们知道中国媒体到目前为止也没有透露出到底在这个第七轮最新一轮的谈判里面，中方到底做出了什么样，就您刚刚所说的结构性改变方面到底做出了什么样的一个承诺。那您认为我们要什么时候才会发现这个具体的内容？是必须要等到海湖庄园的两位领导人的峰会最终签署了协议之后我们才会看到，还是说即便签署了协议，未来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我认为可能要等到海湖庄园这个签署协议，这个关于结构性改革的内容才能够这个正式的曝光。虽然这个川普说了啊，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包括技术转让，在这几方面实际上中国已经做了很多啊，比如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也正在立法，像中国这个去年年底公布的投资法中就强调要依法保护外商投资者的知识产权，不得利用行政手段强制的转让技术。再比如说在金融方面，实际上中国也早就在做出改革，或者说做出妥协。美国也承认中国不是汇率这个操纵国。当然即使是这样，那个具体的中国怎样来做到这样的一些结构性改革的这样的一些内容，那恐怕未来还有不断的扯皮，或者说不断的这个落实协议啊，还会遇到这个很多的摩擦，不是说一签署协议就大功告成了。
是，
那未来的摩擦怎样来执行这个协议，恐怕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张巡先生，我们知道您作为一位国际投资贸易顾问，同时也是一位谈判专家啊，您怎么样来看这一次特朗普总统做出这样的一个推迟决定？当然很多人说这是预期之中了。那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实际上在星期天他的推特推文里他是这样说，他说贸易会谈中就重要的结构性问题，包括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农业、服务业、货币以及其他许多问题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那么我想请教张巡先生，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实质进展可以让特朗普总统足够满意，愿意来推迟这个期限？那么在最后期限前推迟期限，就谈判的这个技巧来讲，您给他打多少分呢？
对他这个就是上次我们谈的，当时我有一个预计，就是说大概率事件呢，就是这次呢，应该是能够谈成达成协议，达成一个至少是阶段性协议。现在看来呢，确实是往这边走。所谓实质性进展，我的理解就是中方的实质性让步，因为这个川普总统呢，他设的条件很简单，就是说 在3月2号之前双方能够取得实质性进展，也就是说中方能够实质性的接收美国的要求，达到令美国方面满意的程度，啊，就是说，川普总统他这具体呢，就是几个方面嘛，对不对？第一，采购，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凡用钱能解决的问题啊，都不是问题，所以什么大豆啊、石油、天然气采购这是肯定的，那么也是最容易的。接下来就是什么，在结构性问题，像什么知识产权呐、国企补贴呀、等等的。就类似这样的，还有什么那个技术转让的问题，这些问题上呢，中方接受了，就是说对美方的要求接受达到一个令美方满意的程度。那么第三一个应该是什么呢？就是在核查机制上面，就是我怎么核查你到底有没有得到执行，有没有有效的方法来查它到底得没得到执行。如果说没有得到执行，该怎么办？这几个方面我觉得是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由中方做了实质性让步。
嗯哼，那张徐先生，如果说您照您所说的中方做出了实质性的让步，让特朗普政府感到了满意，那么为何不在此刻就把协议给谈成甚至签订？为何还要继续的推迟这样的一个期限？您认为在这个我刚刚说到在3月1号最后期限前，你把期限又再往后推迟，这在这个谈判技巧上是一个高招吗？
我觉得他有他的谈判技巧方面，就是说这里有涉及到有一个你可能注意有个细节，就是莱特希泽和川普呢，他们之间有个一点点争论。
对，
可以看出呢，就是川普总统呢，他是希望能够把一些细节尽量的给他澄清，而且我相信现在还有一些可能需要他与习主席之间直接谈才能够确定的一些具体问题。中方可能希望通过这种拖延让川普态度继续软化，但是川普呢应该不会，所以在这方面呢现在还不能说完全达成协议。这是我感觉。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已经有不少人想要提出他们的看法和问题。第一位，这是署名刘华奎罗克的这位网友，他说对于川普接近达成协议的盲目乐观不看好，中国在现在所谈的六个方面基本上都可以不履行，非关税壁垒中央随便出个文件就可以挡住外企，自己没有研发能力和动力，知识产权不盗窃是不可能的，强迫技术转让可以改变手法，而服务业只会部分开放，外国银行在中国自由开设并自行管理，这点中共绝对不会答应，货币或许会暂时控制不让其贬值，农业采购就要看中共的心情了，这些项目都是无法真正履行的，中国实行市场经济是关键。这个网友的这个看法，我想先请胡新斗教授您来谈一谈，顺便来做一番回应好吗？
对，是这个 我也同意网友部分观点，比如说服务业只能够部分开放，有些方面，比如说像金融、像互联网，有些方面不可能完全开放，但是事情总是一步步的来吧。这个中国呢，它总是需要不断的这个深化改革，因为这个深化改革开放啊，它是自身的需要，它也不是说因为外部的压力大，然后中国呢就需要进一步的这个改革开放。而是他自身的内部的这个需要，因为你看中国啊，这个现在可以说是遭遇了100多年来这个未有之变局，中国在这样的一个变局中啊，对中国是个机遇，不能够再失去机遇了，因为中国在过去啊是不断的失去各种机会，你看我们比较一下100多年前啊，这个。这个100多年前，你看这个，100多年来，在除了经济之外，啊，我们有多少
？Hello，
啊，恐怕有些方面很难说清楚。
嗯哼，张巡先生，您是不是听不到我们节目现场的声音？张先生听得到吗？ 好，张巡先生现在好像在他的这个收讯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尝试再把张巡先生接进我们的节目现场。那继续，我想仍然请我们的胡星斗教授啊，程序您刚刚所做的这个讨论，刚刚我们这个网友提到了，他认为在这个六个方面，中国所谈的六方面，基本上中国都可以找出理由和借口不来履行。那您也特别强调，这是一次中国的一次重大的一个机遇，必须要趁着这一次来进行改革。很多人一直都在讲，美国政府能不能够通过这一次的贸易谈判，现在进行了七轮，那么未来不知道是不是还会有更新的、更多轮的谈判，能不能够借由这一连串的谈判，将美国或者是世界这个贸易规范和规则导入中国的市场？我想先请胡教授，您是不是能先谈谈您的看法？您觉得乐观吗？
我还是谨慎的乐观的。这的确是一次世纪的谈判吧。它将从长久的改变中国，也可以说这是第二次加入 WTO 啊，第二次入世，所以呢，也不是就那么轻易的就会有一个有一个结论，有一个结果。
嗯哼。
但是我刚才说了，中国如果不进行这个结构性改革，那么中国很难实现所谓的中国梦啊，很难实现。中国肯定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比如说像美国的邻国墨西哥，它也曾经有长达四五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它的革命制度党曾经执政呢也是超过七十年，啊，但是呢，它就是还是这个长期以来的，特别是革命制度党执政的时候，那种国有企业泛滥呢，贪污腐败泛滥了等等，他这些问题他就解决不了，所以一直到现在，墨西哥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只有八九千美元，左右，所以中国呢现在必须要超越墨西哥啊、巴西啊、阿根廷啊、菲律宾啊等这样的一些国家啊，因为这些国家都陷入了这个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它必须要进行自我革命。啊，进行结构性改革，比如说要减少行政的干预，啊，减少人治，增加法治，啊，要减少国有，啊，增加民有，啊，这个民营企业，这个的活力等等，啊，所以这恐怕是一个绕不过去，或者说呢，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是一个没有法绕过去的问题。
嗯
哼，啊，我们不能够仅仅只是。
好的，那么现在张巡先生好像已经回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是吗？张先生听得到我们吗？张巡先生，您听得到我们现场节目的声音吗？
可以听得到，
欢迎您。不好意思，刚刚断讯了啊。我想请教张巡先生，刚刚在断讯前呢，我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想请教胡教授，在我们谈到了这网友所提到认为中国在现在所提的六方面都有可能采取一些理由或借口不加以履行，那么我也想请教，就是通过美中之间这一连串的谈判到现在可以说进入了最后阶段，大家最大的问题可能也跟您刚刚所谈到的核查机制，就是美国能不能够成功的把美国的规则或者世界的贸易规则导入到中国的市场。那么胡教授对此他是谨慎的乐观，您的看法呢？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刚才我讲了哈，阶段性的协议可以谈成，在短期内遵照协议，让中方呢能够被动的、被迫的做到一定程度的实施，让美国得到一些短期利益，这都是没有问题的。贸易战同时呢可能会暂停，但是呢，从中长期来看，我是不乐观的。因为呢，甚至有些人就认为是可以通过这种贸易战来倒逼改革。我认为这种改革基本是伪命题，是没有什么希望。因为呢，现在他贸易战，所答应的美国的结构性改革，这所有的一切的这些要求，都是以中方他为了维持这个中共为了维持他在国内的统治和他直接对外政策直接相冲突，那么这他不可能就是说，在这个一个碗里边又是一半冰又是一半热水，那么他们之间这种冲撞是迟早的，因为他对外的政策，对美国的贸易政策呢，它是它整体政策一部分，而这个整体的政策，这个治国理念在全面的倒退， 那么这种情况下对接会越来越难，所以整体的结果我认为呢，他现在呢就是说可以在短期内达成协议，可以达到双方股市上扬啊，经济有一些避免一些直接造成的损失啊，但长期以来长期下去呢没有什么希望。
嗯哼，好的，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下面这一位署名午夜星空 SZ 的网友呢，他说，我觉得是双方强硬态度下的一种妥协，这种妥协不会持久，相对来说美方稍占优势，一旦发现中方有违背协议的行为，美方就会发起新一轮攻击，届时中方如何应对取决于中方现实的软肋有没有得到改进。另外呢，这位署名 STGY007 的网友呢，他说，没有结构性改革，美中贸易谈判就是一个半成品，推迟加征关税无非是给中共面子，让北京在三月份相对平静的氛围内开两会，美国再妥协大豆可以少卖，结构性改革却一定是刚性的，一步都不能让。那么我想接下来请教两位嘉宾，或者先请张巡先生来跟我们谈谈的刚刚几位网友的看法。但是在此我也要谈到，很多美国的一些主流媒体似乎对于这个美中贸易谈判能够达成多少的效果，或者这个特朗普总统推迟这个加税的期限呢，表达了很大的质疑和担忧。我们来看看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在星期一的报道里面，他们是这样的说明的，他们说，到目前为止，中国仍然没有对政府补贴等支持国企的措施做出重大让步，而这是莱特希泽等强硬派所专注的核心结构性议题。特朗普现在达成协议心思迫切，一些人担心他可能会接受一份有软弱之嫌的协议。我想先请张巡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那么特朗普总统是否真的是急于的要达成美中之间的贸易协议，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协议呢？
好，其实呢，现在华尔街日报说的有一定道理，川普总统呢，他是希望达成一份协议，道理很简单，就是他面临的也是国内的压力，他有两方面的需要。川普总统呢，第一呢，他为了他是需要争取美国利益，同时呢，他也要看美国的民意。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前段时间他为了美国的利益要建墙，建墙呢，他说我不惜把政府关门，最后政府关门呢，使他的民意呢丧失。那这样的话呢，让他我可以感到这个经历让他是刻骨铭心，所以他为了这个一定程度看这个民意呢，他就要让。照顾到美国的经济方面的一个表现，比如说股市啊，比如说贸易方面的损失啊，要避免呢、啊。那么在这方面，他要做一些采取一些灵活手段，也不是说软弱了，而是他要采取必要的策略和灵活手段。所以说呢，那么从中方来讲呢，就是刚才您讲的，也有两会他的开的需要。在贸易战中呢，他。但是中方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说，虽然现在来讲这25%2000亿美元25%它推迟了，但是不要忘记了，它2000亿美元的10%，以及这个500亿将前面530亿美元的这个25%，那么它是还在上面，而这两三项的加税呢，足以让去年的数据表明。让中国的它的经济呢受到很大很大的损伤，所以呢他们肯定也愿意结束贸易战。那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川普总统呢是有一定灵活度，那么中国这边呢有实质性让步，这样话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协议。
嗯哼，胡新斗教授，您的看法呢？如果美中之间在这个海湖庄园会上达成的协议，您认为这会是一纸什么样的协议？那么是不是也像各界所预期的，它只是一个暂时性的协议？未来美中的贸易纠纷仍然还会继续打下去？
有可能是一个暂时性的协议，就是美中之间的经济纠纷，甚至不仅仅是经济纠纷。包括军事的、政治的等各个方面的纠纷，它是一个长期的。尽管是这样，我也认同刚才有网友所说的啊，美国啊在其中它是占优势的。中国啊永远不要与美国为敌啊，中国呢它是要想办法妥协啊，美国它是这个世界的这个打造者、这个维护者。从二次世界大战， 在这之后的什么这个布雷顿那个森林体系，然后联合国啊，这个创立啊 ，WTO 啊，世界银行、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等，一直到后来的这个打垮苏联呢、啊，到这个近几年的打击恐怖主义、啊，它最终形成了这种自由贸易体系，啊，基本上都是美国说了算，中国也从中获利了，获得了好处。这种自由贸易体系它是美国维持的，中国获得了好处。所以像邓小平所说的，哎，我们要在、所说的这个跟着美国走的，都成了富裕国家。所以中国呢，永远不要跟美国去对着干，啊，而要借人之力啊，借美国人的力，像老子所说哈、啊，借人之力，啊，中国的对外开放主要就是对美国开放，啊，所以这个中国，所以我就认为呢，中国他会遵守协议的。不会是像前面网友所说的，中国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他都不会遵守，无论是短期的协议还是长期的协议，中国，
所以您认为
应该会认识到，
是，
他会认识到遵守协议的重要性。
所以胡教授，您认为中国政府有可能会同意让美方进入来核查相关的协议的执行状况吗？
肯定是一个联合的核查，不会是单独的由美国进入了核查，啊，但是肯定中国美国甚至还有第三方可能组成一个怎样的机构啊、来进行核查，不管这个协议是一个短期的还是一个长期的，实际上它最终都是对中国有利的，不管是不是进行结构性改革，其实最终都是对中国有利的。如果不进行结构性改革，中国的那个既得利益集团它是获利的；进行结构性改革，那普通的国民它是获利的，最后都是中国获利。
张巡先生呢？您的看法？刚刚这个胡教授提到很有意思的一点，他认为中国不管是在暂时或者是长期来说，都会愿意来遵循协议当中所做的承诺。您怎么看？
啊，胡老师呢？他有一点我是同意的，我觉得。这个核查机制很可能是联合的，否则的话，它可能在国内呢，特别是在民族主义，它一直官方鼓动的这个民族主义面前呢，它站不住脚。那么这点我觉得是我同意的。另外，胡老师说的呢，就是短期之内中国这边配合能够履行承诺，我也是认为是完全可能，而且是必要的。但是从长期来讲的哈，我有两点，我觉得我跟多数人看法可能不一样。第一点什么呢？就中美之间它是个零和游戏。这次川普谈判，开始贸易谈判的初衷就是什么呢？他按他的话说，中国已经一直长期以来侵占美方利益，我们要把我们的利益拿回来。那么这是一个零和游戏，美国拿回来利益，就是说贸易战的结果不会对中国更好。中国。对中国利益最好的那就是贸易战以前的状态，那么它可以盗窃知识产权，它可以呢造成很大的顺差，美国这边呢也不抱怨，这是对它有利的。那么这个如果说现在贸易战美国要回公平来，你贸易顺差减小了，你的外汇基础就你的外汇储备就要降低，那么你的技术偷窃这个给你或者说你明抢这种让你拿技术换市场这种被制止了，他就没有机会拿到便宜的技术了，他肯定受到损失。而权贵他受到损失以后，他一定会转嫁给下边的民众，他不会这个损失由他来承担。他那你以为他是黄继光、邱少云还是雷锋啊，对不对？所以说呢，贸易战的最终结果，为什么上次我提到说贸易战对于中国来说就是饮鸩止渴？因为这个中国的权贵最高阶层都知道，打起贸易战，我不接受美国条件，美国惩罚我，我是个输。我接受了以后，那把我原来的利益拿走了，我也是输。对，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我们来看看，在这里呢，我们来引用这位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国际贸易问题专家的哈夫鲍尔，他在昨天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呢、啊，他特别提到了，他说从这个美中贸易谈判的最新进展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谈判其实相比至少比几个月前让人看到了一些希望。 但是呢，这个达成协议的希望，他认为双方达成一个全面性协议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他也同样认为这会是一个暂时协议，其中可能会谈到美国增加对中国的出口，以及中国做出改变他在国内商业做法的一些承诺。但是这些承诺的履行呢，会在未来的一年半左右时间受到特朗普政府的监督。他认为美国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的关税不会马上全部取消，而是会依据中方履行协议的情况来逐步取消。哈夫鲍尔还说呢，所有这些谈判还是有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转折，如何来确保协议能够落实，这仍然是美中双方之间一个很棘手的问题。那么这一点我想张群先生可能也有所感，因为您上一次在节目当中您特别提到您比较赞同的方法，就是所谓的递减法，就是一开始把这个所有的关税给加上，看着中国是如何来落实执行的，再逐步的递减。那么跟这位美国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专家看法是类似的，我想继续请张群先生也来跟我们谈一谈。现在看来这个未来的谈判呢，在短期内，因为现在随着特朗普总统到河内去与这个金正恩举行峰会呢，可能也要暂停下来。那么接下来大家都在关注的就是特朗普总统在星期天宣布要推迟这个期限，但他没有明确说明推迟多久。那么要跟习近平在海湖庄园会面，他也没有明确说明是在哪一天，为什么会留下这样的一个悬念呢？您的看法，这当中可能还有什么样的波折？
对，这里边呢，其中刚才您刚才点到一点，就是说，在川金会的结果也会对这次谈判有实质性的影响。那么其实包括川普总统他在华为问题、孟晚舟问题和贸易推迟的问题上，给外界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哎，他好像变软了，或者说他跟莱德希德呢，当时说我不要 MOU， 我直接要协议。那他有点心情显得比较急切。因为 MOU 呢，他是那个莱德希德说的对的，他是有法律效力的，除非你在上面写着不具法律效力。那么这个我们做国际谈判的都知道的。但是呢，他与这个协议之间，他就欠缺就是细节。有很多细节规定，比如不可抗力啊、法律责任呐、免责呀、等等很多东西，它上面是没有的。那么川普呢，着急就是说呢，我希望有一个积极的消息。这个是就所以说川金会可能会对他进行影响。那么美国和中国这边谈判有一个西方和中国吧，有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在哪里呢？就是说，美国这边一般的谈判手段，他想达成协议中，他就尽可能多的给你一些友善的信号。比如说，哎，孟晚舟我可以考虑，华为这个可以竞争，那个我这个可以推迟，他尽量积极，他的目的是促使对方呢也过来靠近。但是所有的谈判，我这个可以说30多年了，每次西方释放这种信号，中方一定认为对方软了，对方弱了，对方这个怂了，那么就会变得更加强硬。所以说呢，这一点呢，最后可能某些细节会影响最后结果，但是总体讲我还是谨慎乐观的，就达成协议。刚才说到这个时间问题，我记不清了，好像有一次川普提到过他希望在30天之内，
对，
而且我觉得是吧，那么30天之内我认为是合理的，但是由于一些技术操作，比如说准备一些合同啊，一些细节或有些问题还在谈呢，可能在60天之内，我认为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不会超过60天。
好的，我们现在再来看看我们网上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然后我们也请胡星斗教授来表达他的看法。下面这一位署名叫 Edwin Chen 的网友，他说美中贸易战会来日方长，因为川普总统揭露中共的各种侵权行为需要时间。从2001年中共入世以后，中共经济与世界经济有十分紧密的联系，与跨国公司的利益有大量的交集。川普总统只要揭露中共的侵权行为，这就是重大胜利。面对中共的侵权行为，美国民众不可能继续忍耐，中国民众也有了获得美国援助的希望。下面这位署名叫 Suzanne Snyder 的网友，他说美国与中共签订协议，说明美国又跳进中共的陷阱，中共不进行结构性改革，仅是一次性或几次性多买点美货，特朗普就觉得满意，这就是助纣为虐。美国为了点蝇头小利，以后美国会更加被动。17年来，以国际社会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共的绥靖，助长了中共的气焰， 中共是邪恶的，只要他有了实力，他什么都敢做，他没有底线，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今天也只有美国能治他，希望美国一定不要放弃这一次惩治中共的大好时机。还有下面这位署名叫建一真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中共一直强调党领导一切，这非常明确地表明他绝对凌驾于宪法和一切法律之上，所以他的任何法律都是伪法律，是保党的工具，不管是外商投资法、知识产权法等等都不可信。美国政府如果看不清中共这一欺诈的伎俩，那真是无药可救了。还有下面这位署名赵青兰的网友，他说不要指望任何一个国家来推翻中共，想结束暴政只有靠自己。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一个稳定的中国和庞大的市场才是重要的，民主后的中国反而会成为真正的强国，进而有实力跟欧美强国竞争，这反而对于各国的国家利益不利。那么我想回到我们的现场啊，我想继续请胡教授就我们刚刚的一个讨论话题，那就是这个协议到达成期间呢，还可能有经历什么样的一些不同的波折？我想是不是能请胡新斗教授一分钟左右时间，简单谈谈您的看法？这之后还会有哪些变数呢？
是这个，川普看起来态度有所软弱，或者说呢，又给了中国一个宽限期，但是实际上他是软硬兼施的，他这只是一个幌子，只是一个幌子，也不能够简单的就是说美国又跳进了中国的这个陷阱。就像刚才这个网友所说的，我觉得这个川普也不是那么也不是那么笨，而且那个在中国，中国他还是需要这个进步的，也需要改变，从这一次这个中美的贸易战，我想中国很多人都看清楚了，中国要进行哪些方面的这个改变，法治方面的改变的这个技术创新等各方面的改变，而不能够这个靠侵权、靠知识产权的侵权，靠这些来发展这个自己。这个美国它也存在着，像川普啊，他就说这个孟晚舟这个事情呢，这个最终还是可以解决啊。这个华为呢，可以帮助他达成一个好的协议，就可见，川普实际上，他也是将孟晚舟啊，将华为啊，作为谈判的一个筹码，啊，这样的一种情况，在美国，这个地方这个也存在，不能够想象美国它就是完完全全的啊，是依照法律来解决这样的一些事情。刚才这个张先生他说，是中美之间是零和游戏，我倒不这么认为。比如说这个降低关税啊，中美谈判的结果降低关税，这个对普通中国国民是有好处的。比如说推动中国的国企改革，对中国的普通国民也都是有好处的。我认为完全是可以是一个一个正和游戏呀，而不是零和游戏。
是胡教授，但是不可否认的，我们看到在中国的很多评论台上面，很多的民众都在担心，如果说中国这次真的做出了巨大的让步，让美方愿意推迟期限，那么接下来要达成协议的话，很多人担心这到底是什么样的让步，中国官方到现在没有透露，他们担心最后收割的是这些普通民众，受害的将是普通的民众。对于这样的担忧，您又怎么看呢？
我认为无论如何都不会是普通的民众受害。无论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进这个加强，还是降低关税，这个还是还是这个对国有企业的补贴进行减少。减少国有企业的补贴，这些其实都是对普通的民众，对民营企业，都是有好处的，这个减少行政的干预，假如真的能够减少行政的干预，那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减少人治，实际上就是增加的这个法治的这个的成分，对普通的这个中国民众，也是有好处。
好的。
但是我的看法正好是相反的，无论怎样达成一个怎么的协议啊，这个最终都会有利于中国。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下面这位署名叫汪俊奇的网友说，美国人加关税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美国拿着关税这个筹码，迫使中国大肆采购美国商品，一步步蚕食中国外汇储备，直到掏空中国外储之后再真的加关税。另外这位署名这很中国这位网友说，没看到独裁可以发展经济的例子，只看到独裁各种各样的经济崩溃。还有这位署名大陆人生1962的网友说，君子与小人比肩会长久吗？川普老谋，习近平也不傻，即便暂时的弄个一纸协议，也只是暂时的相安无事，在不久的将来，中美间必有一场生死绞杀战。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林 Video 的网友说，川普的目的已经不是贸易战了，中共也不在乎贸易问题了。在世界经济格局转型期来临时，中共必须采取更暴力和独裁的政策来渡过难关，所以中美冲突必然发生，鹿死谁手就未知了。下面这位网友呢，他这个比较持非常乐观的看法，这是署名傅正辉的网友，他说美中贸易谈判形势一片大好，胡锡进已经发文带风向，明示中国做出更大让步，我们可以乐观期待，等细节谈妥后，川普总统和习总必能签下史无前例美中双赢的协议。还有这位署名民国1945的网友，我们再来看看，他说说成效是为了故弄玄虚稳定市场，中美各自在准备最后大绝招，军事冲突就在后面。奥巴马时期就在说过要将未来60%的军力布置到亚太区域，近期又推出中导条约，又成立了太空部队，又大举撤兵中东，这还不清楚吗？这实质是为冷战热战做准备。那么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呢，我想请这个张洵先生，刚刚您也听到了胡星斗教授谈到他的看法。那么我想节目最后想请两位嘉宾给我们做一番总结，就是在我们接下来一直到这个海湖庄园的会谈之前，您认为美中的贸易谈判将会呈现一种什么样的局势？那么在海湖庄园签订协议之后，美中的贸易关系又可能是一种什么样的新气象呢？我想先请张洵先生谈谈您的看法。
好的，这个在海湖庄园签订协议啊，我对签订协议还是保持乐观的，大概率事件。那么在这之前呢，你可以看到这次好像刘鹤啊，他在美国延期是他自己提出来的，我觉得这是个非常积极的迹象，就是说呢，双方肯定是有进展，就是有实质性的进展，实质性的让步，才会涉及到有细节要做，有细节要做才会需要更多的时间。所以呢，在这个阶段呢，我相信大家都是一种建设性的沟通，最后是目标达成协议。那我要强调的是说，现在美国首先贸易谈判是美国提出来的，贸易制裁也是美国加的，那么现在要达成协议也是川普总统希望的。那川普总统希望达成协议的目的不是为中国好，也不是为中国坏，是为了美国的利益啊，这个与中国的关系并不是特别大啊，也不是说没关系了哈，但是呢，就是说它会产生直接产生对中国的影响。所以在海湖庄园签字之前，我认为双方呢这是一个上行的阶段，是个积极的。签字之后呢，也或至少有可能是，我想6个月到1年是不成问题的。双方积极的执行协议，当然只是主要是中国方面积极的执行协议。那最后呢，就是说美国这边得到一定得到一个明显的一个贸易关系得到改善，美国呢得到一些直接的利益。这个我相信是会发生的，但是随着这种执行，肯定对中国产生非常大的不利影响。你想一想，他如果说贸易平衡了，他就没有外汇。网友说的非常好，对不对？那国企补贴没有了，他等于说直接利益来源就没有了。那你能够说，因为他的降低关税，让私企、民企、外企非常好，而国企非常亏，那他当局能够坐视不管吗？所以这是很显然的。所以长期来讲，这个贸易战是冷战的一部分，会持续下去。而且现在关键在于说，他现在达成的协议啊，他与他目前天天所做的都是相冲突的事情。比如说刚才讲的 Rosenstein， 他在这个司法会议的这个智库演讲的就讲到说，他一个月以前
对要严防死守华为。
对，他就是说中国现在的贸易战带来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中方的任何消息，美国这边都很及时的知道。好吧，
好，我们是抱歉，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必须把您切断了。谢谢您，张先生。那么胡教授，很抱歉，也没办法让您做一番总结了。我们今天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在北京的胡星斗教授，还有在美国芝加哥的张洵先生来到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呢，要和您探讨特朗普与金正恩的河内会晤，习近平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